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我这个礼拜的周末去高雄，然后有点意外到太快乐。对，反正我就是跟我的就是狐群狗党们、大学的很感情很好的朋友，就学长啊，就是什么的，就是我们就一起出去玩。然后反正发生两件非常好笑的事情，让我在发生然后笑完的当下，马上就做笔记，然后跟娇女说：“哎、欸，笔记这个，对我置顶置顶，那回来要讲这样。”好，那反正呢，就是第一个，我就先来分享第一个。你知道就是《屋顶》这首歌是哪两个人唱的吗？
是吴宗宪跟温岚。
没有错，那你知道温岚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吗
？Landy，
对，没错，是 Landy。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应该不是非常多人知道
哦，是吗？
对啊，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礼拜五晚上就到高雄了，我们就大家一起去那边集合，我们就选了一间酒吧，它酒还是有点难喝啦，对，但是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他酒吧里面竟然有卡拉 OK 机、
哦、这个很赞耶，
这个很赞。对，那虽然歌也没有很新，但是你又多一个东西可以 have fun。
对啊，
然后刚好那家酒吧可能真的是因为不好喝，所以就没有什么人，我们直接包场。
哦，你们包场卡拉 OK。
对，然后我们大概就从11点就一路玩到4点这样子，凌晨4点。然后我们就想说啊，刚好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最近交了新的男朋友，然后我们就一直 cosplay 他，一直 cosplay 他，因为他原本的风情比较像是一个很傻大姐啊，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就是嘲笑他，觉得他很笨啊这样子，对。然后他交了男朋友之后，他整个人就是变了一个样，妆容也不一样了，谈吐也不一样，然后变得很矜很用力
啊，
然后他又
装的那样，
对，然后他又很想要维护他男朋友，就可能想说看到这群狐群狗党，不知道我们会爆他什么料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整个人很用力，所以我们在这整个喝酒过程当中，就一直点一些双人对唱给他们唱。
哦。她男朋友也有去，
她男朋友也有去，
那真的是要被 cosplay 到爆哎、欸！
是，可是就是一个木讷的，就是男生这样子、啊，对，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些经典的对唱，像《屋顶》就是嘛、嗯。然后因为那个就是私人的卡拉 OK 机，它就不像 KTV， 就是你真的能够比较高质感，然后可以呈现，比如说什么作曲人啊，然后歌手是谁嘛、嗯。所以它就是有点半残，就是它有写着《屋顶》，然后是吴宗宪 and Landy。这样子，然后就没有把温岚写出来、嗯，所以我们大家就可能就有点醉，然后就也是聊嗨了，就在那边说：“哦 ，Landy 是谁啊？不知道他是谁、欸？你们记得 Landy 是谁吗？”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八婆学长就突然跳出来就说 ：“Landy 就是温岚啊，不然你觉得是谁？是土地公哦？
为什么是土地公？啊，因为是 Landy。
你有 get 到那个很好笑的地方了吗？”笑到咳嗽，就很像一个国外的行脚节目，然后如果就到台湾的偏乡，然后就看到在这边有一个香火鼎盛的土地公，就是说啊 ，Let me introduce Landy in Taiwan， 很好笑，对不对？
很好笑，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帮恩主公取一个 nickname，
对对对对，我也是想到一个 Saint Andrew，
没错没错 ，Andrew 就是恩主的谐音，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取其意啦，就是那个英文的意思叫 Landy。那你本来就知道温岚的英文名字是 Landy？
我本来就知道
啊，这个好冷门耶、欸、
这个很冷门吗？
我觉得有点小冷门，因为我们在场的六个人全部都不知道，
真的，因为他的、我记得是在 KTV 的一些 MV 里面会出现 Landy、然后才会知道他是好像什么左，他不是有左手还是脚、哦、就是一个唱他跟他弟弟的歌，
同手同
脚、哦、没有
Oh my god， 左手左脚也不能说你错，可是还是不对。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
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
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寒，
我是四七，
我们今天没有安吉，
是的，我们最近好像在玩什么排列组合的游戏一样，
也不错啦，就大家可以轮流休息这样子。
对啊，而且听众也可以品味那个我们不同的人的组合的趣味。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 C 三取二呢？我们今天的组合，大家还记得我跟四七如果是 C 三取二的话，第一个 hashtag 是领袖，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太累了，而且外面台北狂风暴雨，
没错，今天就是那个。礼拜天那个台北下午突然下起大雨，哦，是先刮大风，然后下大雨，然后突然又放晴，然后又下大雨。
我真的是就是感受很强烈。我今天从高雄开回来，就是一路这样开回来，真的是从一个好天气，然后带有点阴霾，然后经过台中就空屋这样子，对，然后就经过之后，然后一路到大概新竹，然后就狂风暴雨，然后高速公路超塞的。
对，而且下午还有打雷，我记得雷声很大，
好恐怖啊，
反正整个下午就是整个天气风云变色。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就不宜灵修，
对，不要灵修，
我们没有灵修的心情，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来个商学院好了。
好的，
我觉得这个事件就是也还算蛮商学院的，
我也觉得哎、欸嗯，
一些我觉得是组织政治或者是一些组织管理可以去讨论的、嗯。对，那刚好这个其实是听众来投稿，
是的，
然后我们其实放了有一阵子了，然后想说、欸、找个适当的心情来聊，那不如就今天吧、嗯、对，那今天的话会由四七来帮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说、欸、这个听众发生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研讨、嗯、
好的。那这个听众的问题，他在写小盒子给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下的标题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想要把事情做好的这个心态是有毒的吗？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标题。
对，这个标题其实一听就有一种差点要开始灵修的感觉。
而且这个标题如果现在放在 thread 上面，应该就是会爆吧、
哦、会耶、
啊、
会耶，会
流量，那个流量会整个爆掉。
会的会的。那他底下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下他在也是他的前公司经历过的一个状况，就是他现在就是自己也在反刍过去在公司里面发生过的事，就像娇女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一样。
没错，
那他描述了整个事件，那我等等就是想要把这个事件来拿出来讲一讲，同时跟韩寒一起研讨一下这个听众一开始的这个提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回答他、
嗯、因为这其实不太好回，就是他很看情境，
没错，
然后也要看一下说、欸、那你做的是什么位置，然后你们公司多大、啊、
没错没错没错、好，一样由于隐私问题，所以我对这位听众的工作做了一些的变造。大家都知道说，如果听到说娇女有去变造那个背景的话，那就是等一下听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太在意它的实际上在环境中的合理性，
真的就是不要，也不要再去猜说可能是哪个产业，
对对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连妈妈都不会认，
对，通常会经过非常大量的变造。
是的是的，
但是故事情节会是一样的，然后它的核心精神也会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就当作是听一个寓言故事这样就好。四七变造的版本里面，这位听作的工作呢，它是一个出版社的
听作，
听众的工作又没有被放过，
听作好像就是在尊称听众哎、欸，听作听作，
你说很像那个简作
或简作，对，没错没错，
听作的，对，听作的工作，
听作。
好，就是假设他的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然后这个编辑就是可以把他当成是比较像责编那种角色，就是他其实需要去兼顾他手上的案子的进度管理，所以也可以当作是像 PM 这样子。
嗯，真的蛮像 PM 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那
就有文字专业跟出版专业的 PM，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称这位听众为 A。 那其实这个事件呢，它主要并不是在 A 身上发生的，是在他隔壁的另外一位资深编辑 B 身上发生的。那这一位 B 呢，先稍微描述一下他现在手上就是同时嘎了很多本书，所以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然后也常常在加班，虽然说工作能力是很好，但是因为一直加班的关系，所以心力交瘁，就会一直散发出一股负能量。
好恐怖，我绝对不会想要跟 B 当同事、欸、
但是工作能力是真的好的，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麻烦他，他还是都会解决的。
但其实职场上面 面这样的人蛮多的，
很多哎、欸嗯，我觉得，尤其是就是能者多劳嘛，很多有能
者多劳，
就是会不小心嘎了太多东西。就是在这一个编辑 B 的手上呢，刚好其中有一本书，它是需要很大量的图表的。那本来就是他已经跟那个作者谈好说，作者他在写稿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图表做一个出版出来，那个出版社的美编再去把那些表就是变成真的可以在书里面排版出现的那些表，这样子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说那是一些什么图跟什么表。那我们现在就来假设呢，这是一本塔罗牌的占卜书。
你用这个是因为你很熟对不
对？
对，
因为我想说我要找一个我自己比较熟的东西，
这样你讲起来才会立体。
对
故事才会自然。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对，那像塔罗占卜书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它最前面它就会讲，就是介绍每一张牌嘛，总共有78张牌，那每一张牌上面它都要有那张牌的样子，然后底下就要解释它的牌的含义是什么啊等等。那就是最后面呢，通常还会有一些简单的牌阵教学，就例如说什么时间的牌阵啊，就有过去现在未来，你就放3张牌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圣三角牌阵啊，还是4元素牌阵、
真
的有4元素牌阵啊、然后还有什么大十字啊、科尔特十字，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牌阵，
真的很需要图表、
很需要图表、因为事实上你在那个布上面放的位置是有差的、就像三角形，哪一个在下面，哪个在上面、那个其实在象征的意义上是会不一样的。
哇，你这个变造的真好耶、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要有图跟表去说明的，不然读者光是看那个书会看不懂，光看文字啦会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一位要出塔罗占卜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作者。首先他就迟交了稿件，
这个好像是蛮常见
的，这个是很常见的。我常常也听到一些在出书的朋友们在那边说他又在赶时间，或者他又在拖稿。
像我啊，我就直接不写了、
对耶，你直接弃稿。
但是我有好好的去告知出版社这件事情。
对啊，你不是说给人家拖到最后一天才说哎，不好意思我不要
了。对
了，
我还是有一些良心。
对啊，那首先他从一开始就迟交，那迟交这个事情是因为毕竟这个编辑 B 是蛮有经验的，所以其实他并没有真的给他一个就是会让自己完全无法做事的那种死线，其实他是有一些缓冲在里面的。那所以最后其实还是有拉一个最后要一定要给 final 的那一个版本的死线。那这个作者到那个时候他是真的有 made it， 他真的有交出来的。只是他交的稿子呢有很明显的顺序的错漏、而且本来他答应出版社说要把那些图表的出版内容先放上去，结果他都没放，他就只有像刚刚那一种说要排阵的、因为你可能得要把排阵那个图你就算手绘也好，就是画一下大概是怎么样嘛、
手绘相对困难，
或是用 PPT 之类的、就是
很丑的版本。
对对对、就是拉一个说啊，这边又有什么三角形啊怎样的，那上面打个字啊什么，那结果他都没有放，他就只有在旁边写说4元素排阵。
哇，这个真的很闹哎、
就很雷啊。那但反正他就是交了嘛，就说啊有踩到他的死线了，就是把东西丢出去了。 B 收到之后就表示说哦好哦，那接下来我就直接先请就是我会开始看，然后也请校对开始去做校对，然后同步也发给美编开始去做那些图表的内容。
校对一定超杀人的，
对，因为校对就发现了很多的低级错误，就是有很多显然是他可能在打字的时候他是复制贴上的时候就是多贴了一段的那一种、
oh my God，
就是
很
低级的。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某个地方顺序就是看起来就不对、就是一定是他写到那边的时候他直接整个漏掉了
之类的，或者是他就是写到那边然后他休息一下，然后他就从可能整个下一段开始写之类的。
对啊对对对，就是直接这样子。那所以校对就要一一的把它揪出来嘛，那当然它的工时也就比原本预想的还要更长了，因为本来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它就是不用挑那么 么多错出来，感觉哎，很多错误要挑。那再来就是刚刚说那个图表已经先发美编做了嘛，可是那个作者就是没有写出来说他到底那些排针要长什么样子。那这个美编呢，也是一个很尽责的好同事，他就自己去网络上面查说四元素排针是什么。
Oh my God, 那一定是用 ChatGPT。哎、
欸，对耶，
对啊，
他是
好险现在还有 GPT。
真的哎，然后就自己上去那边查，然后先把那个表用画好，然后就是直接放在那个就是稿件里面去给排版的人排，然后说就想说那我们只好排好的状况之下再给作者看，然后就是希望这样一来一回的他就赶快把它确认好了，我们就不用再跟他要东西了这样。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排版也会排得很辛苦，因为其实图表是不齐的嘛，那每边人总不可能就是全部都查得到，一定还是有一些是他真的不能够确定说那到底应该是长怎么样的。那所以有些图表不齐，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真的把整个东西拿去给作者确认之后呢，那作者才发现说哦对哦，这边漏掉了，这边要加一个这个，那图的话啊，那这边的话应该还要再补一个什么什么，
作者真的很烦。
对，就又要再补一些东西进去。
大家就是怎样，大家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很痛苦，然后最喜欢改别人的
东西。哎、欸、对对
对
对、
啊、
没错，哎，劣根性就是这样子，
劣根性。哎、欸，
对啊，那结果他因为后面要就是又要再来这么一番这个来来回回的功夫，所以美编后来也又要加班，然后排版也又要加班，就再重新把这些东西都弄一次。但这本书总归是完成了，然后也发印了，然后也就顺利的发书了，就是后面倒是就没有怎么样了，或者说至少以 A 跟 B 的视角来看，他们就没有看到后面的事情、
就事情就解决了，可是 后续 and then 就不
知道，对，就也不是他们部门的事情，
然后也不知道卖不卖得好，
也不知道，因为就是毕竟这个作者这么雷，在后续如果还有什么宣传啊，然后新书发表之类的，也许也会很雷吧。
哦，
但
懂懂懂，
这个就跟就是这个编辑部的两个人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
哦，可能 B 会知道，但 A 因为毕竟不是他主责嘛，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 A 就是旁观了这一些东西，那因为 A 跟这其他的同事们也都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公司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为什么明明问题是出在这个作者啊，那我们当初又不是没有跟他签约的，就其实是有签约说哎，你什么时候提供稿件，然后稿件必须都要提有完整的我们可以去做的内容，让我们会在拿到稿件之后的多久，然后我们会去进行后续的这些程序，然后最后帮你出书这样。
反正就是其实总而言之应该就是责任归属写得很清楚。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任何一方有延迟应该如果真的要撕破脸都还是可以拿合约出来压。
没错没错、就是合约上也有规定，甚至是连那种罚则都是有的。
哇，
就是
真完整，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例如说
提告
提告好像有点太多例如说我们就终止合作啊或者是说要至少我们时间就延后嘛，对，你晚交那我们也晚把那东西发出去，
好像是这样。
对啊，那这些其实是都有的。可是那个时候就是 B 这个资深的编辑 B 他就都没有选择这件事情，而是选择说他自己报加班，然后还有他的同事也报加班。报价的报不是就是报请公司的报，不知道有没有报公司，
不是申报的申。 对,
对，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报公司，但就是大家就是算是肉身填海嘛，以前我们很喜欢用这个词，也就是我们自己去
填海，一肩扛下所有，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眼前看到一个洞怎么办，那我们就是直接整个片跳下去填住那个那个洞，叫肉身填海。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各行各业的 PM 应该都常常在自己填海吧。
台北市最近很多填坑啊，可以填一下
对，所以 A 就自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一直来观察这个 B 的习惯，他就觉得啊 B 会这么做他好像也觉得不意外，因为 B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
就
是
他
也不
是,
是
他的形式风格，
对，他好像也不是这一个案子才这样子的，就一直以来他会加那么多班，然后就是嘎那么多东西，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就是他自己要去填海的这个习性在。但他还是觉得这样子真的对吗？于是他就跑去问了编辑部的主管，那就叫他 C 好了，然后就问 C 说你觉得这样子对的吗 我刚突然装不出他的口气，但应该就是说去礼貌的请教主管说，
蛮委婉，应该说哦，想要好奇一下，就是可能以如果这个状况有发生的话，那主管你可能会建议怎么做，或是以往大家都会怎么做呢？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样子比较不着边际的问，
大概是
这样，
这样
对吗？
对，然后结果主管 C 就跟他说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话，我们确实通常就不会去动作者，那我们更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去取消或是延后这个书后面的期程。那所以就是说他觉得 B 这次的处理他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甚至是支持他这样做，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哇，这个好想讨论哦。
然后 A 就想说，哼，是这样子的吗？
真的有发出哼吗？
心里可能有一个哼，
还是他发出嗯，不可能是这两个撞声子，
嗷
嗷嗷嗷，
对，最近不是很多人发文都会嗷嗷嗷吗？
我也喜欢打嗷嗷嗷给你们，不是吗？
可是我觉得
我要迟到了，
所以朋友的话是 OK 的，但你发在例如说 Thread 上面就会让人很烦。
嗯，发在公司 的那个通讯软体也会
很
烦，
哦，
我要迟到。
对，所以可能 A 就对 C 说，哦哦哦，我要离职了。
而他真的就离职了，
他就离职了。
哇，
但可能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啦，但反正后来 A 就离职了，
可能就累积了一些很多吧，因为感觉 A 会去问 C 应该也是他不太认识，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就是A 就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听众的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一开始说的，他就说其实他觉得在这个部门里面的大家包含 B 然后还有美编啊排版啊校对啊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很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可是现在发生了这个混乱，就是因为作者迟交跟没有把东西做好，导致我们大家要多花很多时间甚至是加班的来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大家都想要把它处理到好，可是这个问题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我们造成的，
嗯嗯嗯，
比较是有其他的原因，然后他认为那个其他的原因可能是公司的文化跟制度，那就像因为他问了主管嘛，那主管也说啊，那我们就是自己内部可以解决就解决，所以他觉得说嗯，那这间公司应该就是有一个我们要自己把问题消化掉，嗯，而不让他爆出来的这样的文化存在，
嗯，听起来 也可能像是如果以这个变造的例子来讲，应该就是公司其实也蛮对作者蛮好的吧，
嗯，
对，或者是说不敢得罪这样子，
对，有可能有可能，
嗯，所以想说啊没关系啦，反正他能给的多少就给多少，那剩下反正我们很专业嘛，那就我们来 hold，
对啊，就是啊其实都可以解决的，啊，我们出版塔罗书籍那么多本了，其实也很有经验，这些资料我们也都找得到，
嗯嗯，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习惯，然后也有可能如果这间出版社家大业大，那可能行之有年都已经是这样好几年了，那其实也很难去更动，
没错没错，那所以听众就认为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底下的人不应该这样子一味的扛下来的，反而是应该就是让这个问题爆发出来，
你说让这个书开天窗吗？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问题爆发的确切意涵是什么，因为他的来函中只有写到问题爆发，
哇，
他没有写，
也有可能是那个书出版之后然后大错特错，
你说直接那个上面的解释全部写错，
对啊，
然后图表没有附，
对，然后那个复制贴上那个，对，那个重复段落，
直接重复在上面，
然后就延上这样子，然后这个出版社就会红了。
对啊，那他真的是这样写的，他就我直接 quote 他的话，哦，他说他在想说是不是公司文化或制度导致的这些现象是需要让问题爆发才能够及时的止损或是去引发更多重视，所以他觉得说像他们这一些就是小 IC 们都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的责任不应该是自己想方设法的把东西解决，而是也许是在要如实的回报说有这样子的问题发生，然后这个问题现在他的情境是这个样子，那让这个问题有机会去松动公司的文化或制度，
哇，好理想化哦。嗯，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他就是和平什么理想博爱什么那个法国大革命的那个什么爱什么博爱什么
自由平等博爱。我想说你到底想要讲什么？
就有三个东西但拼不起来，自由平等博爱。没错没错，就是他。
这个有关联吗？
没有啦，我只是想要讲一下他就是有一种劣势的那种感觉。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
对，然后就是觉得啊好可爱这样子。
对，那所以就是看完这一题之后我就有觉得说哦，那这个应该可以来商学院这边聊聊看，
超级可以的、
这个、
我觉得这超级商
学院、这个、是怎么样。诶，我本来是想要先讲我的想法，但因为涵涵刚刚已经就是暴露了对自由平等博爱了，那就先让涵涵说。
好好笑哦。我觉得啊这个很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欸嗯、对，那我先讲一个我自己认为的结论。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产业的习性。嗯，对，然后如果要打破产业的习性的话，我觉得那个根本的问题是赚不赚钱。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每次商学院都会这样有对答案的效果，好喜欢。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我可以先来讲一下产业习性好了，就是我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听众的情境那么设身处地，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遇到的事情跟我以前在我的产业遇到的事情超级像。嗯，对，就是像以比如说出版社的例子，他们都是跟作者合作嘛，然后作者可能常常会拖欠啊，我很忙啊这样子。对，然后我以前合作的基本上就都是一些专家讲师、嗯、然后他们要开课程嘛，嗯，所以我可能常常就需要等他给我东西。嗯，对，那大部分的专家讲师，那他们其实也不是说我全职就在开课的嘛。对，那所谓的全职开课不是说哦我现在就是我白天的那个八小时全部在做你这个线上课这样子、嗯、那他们就算已经是讲师了，他们也还有很多企业内训啊、嗯、那他们也要有他们的书要去写啊、嗯、对，那他们也有自己的事业啊什么的，所以通常跟我合作都是兼职，就是用可能他们的下班时间、嗯、或者是说在平常工作很忙碌的几个时段里面，然后好不容易安排出几个小时来合作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在就是拖延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我老实说我觉得不太能够怪他们。嗯，对，他们可能也不是愿意的，但是但当然也要说像听众遇到那个状况，就是作者就都拖欠，然后自己都没有把自己那个专业的部分顾好，比如说写错啊然后不给排证、嗯、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过分的、嗯、对，但除了这些比较有点故意啊或者是自己的工作能力那种工作管理没有管好的这些人以外，對對對，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点不情愿，或是他也不是故意的。
对啊，對，可能就是工作他也过劳了，你也没办法逼他。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也很多、嗯、对，然后不只是像这种可能出版或知识产业，我觉得广告业可能也很多吧，
也是、
啊、
然后像我那时候在变造的时候其实想了很多产业、嗯、然后我就想到说、嗯、其实像那些创意类的像电视电影类的，
没错，
就是那个当编剧要脱稿的时候你应该也是无法催他的。
对啊，或者是像那个广代好了、嗯、客户没有给你素材、
哦、你也打不出广告、欸、
对啊，你真的也是做不出东西啦、嗯、你总不能自己帮他发明产品吧。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真的到处都有。嗯，然后我会那么有这个共鸣，我觉得是因为产业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或者是说这是一个跨产业甲乙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就
是
这样。
是哎、欸，是哎、欸欸。
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听完之后，第一个想法就会是，为什么觉得这个听众很自由、平等、博爱，是因为他如果觉得这是一个制度或是文化的问题，我想要去推翻它，我想要造成一些改变。或者是他期待有一个乌托邦，可能是不会有这些甲乙方关系问题的，然后他可能想要跳槽过去、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会让他失望、嗯、因为80%甚至是更多应该都是有这种状况的。 嗯, 嗯，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很想要 feedback 的地方。嗯，而你同意对不对？
我很同意。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社会上大部分的地方应该真的都是这样。嗯，然后像我自己有一个很像的经历，就是我去年就是还是在自己经营公司的时候，那我有接了一个政府的标案哦，然后那个标案是也是个拖哦，然后那个 个爱拖到怎样，他们就是自己就是要承办要改很多次，然后结果他又抓不定他老板的那个心意，所以他可能觉得老板要的是 A， 然后我们做了 A 之后，他自己隔天又说 B， 然后又改成 C， 然后最后老板要 A， 就这种状况就非常非常多。而且常常会有一个状况是他们自己忘记东西，然后要我们这边就是一样用肉身填海的方式去补。对，那最夸张的就是那个专案他们其实有要求要有网红参加。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说，在这个预算之下我们能够请到的大概是怎样等级的。对，然后反正后来他们就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要百万以上的 YouTuber， 然后后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为了让这个专案顺利结束，我就自己就是还是有顺利在预算之下有请到啦。对，那有额外多出来的一点就是当初有一个分包给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公司规模比较大，然后也有点类似他们也承认的是他们的锅，所以那个多出来的预算就他们会去补这样子。对，但是我自己这边肉身填来的部分就是像影像那种书画的费用啊，可能你一般来讲如果是请10万-20万的 YouTuber， 他们都自己带妆前来，但如果是请百万等级以上，你可能就要准备书画给他。
对，
所以那就是贴了大概2万块吧。对，反正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钱啦，但是就是会损伤到我们自己的利润，所以其实我也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像政府的标案这种，就是一个绝对动不了的甲乙方关系，
完全不可能。
对，就是虽然你知道这很不合理，可是你也必须得知道说，哦，这不是你可以去撼动。
哇，我突然之间超多回忆涌上心头，
是不是
关于政府的部分？
对啊，因为你以前也是有接触类似的啊。
对啊，我觉得简单讲一个也是很不合理的例子，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那时候政府委托我们做一个影片。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去之后，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其实那个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小组非常的好，就是那个承办那些其实都很，甚至他们长官其实都还蛮好的。然后可是他们说，哎呀，就是公部门的标案就一定都要走那个审查会，就是因为他们一定都要请一些外聘委员嘛。
哦，没错，那很烦。
对，因为就是会那种，不然公务员可能会徇私舞弊啊。其实这个制度设计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一定要有一些外聘委员来，然后他们要来评你的这个案子有没有过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交件的时候就遇到说他们要找外聘委员然后来审查我们的内容。
好恐怖哦。
然后结果那个就说，那外聘委员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老板，就是政府里面的那个大长官，那单位大长官，那大长官其实已经非常忙了，但是他有一些他很信任的专家学者们，觉得请他们来看一定没问题。但是那些专家学者们他们就也是很忙，就是一些大学教授，然后其实对这个对于那个东西本身他们是有他们想法没错，可是他们其实并不在乎那个成果会怎么样。因为毕竟他们是外聘的嘛。
对啊，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当然是说，哎呦，那我好朋友相信我来找我评这个东西，那我当然是要来给他猛力的指教一番咯。
那你们真的衰到
耶。对，然后所以就变成是，就是首先我们交给他们的时候，这些教授们就一直说他们没时间看。然后呢，就是那些承办们也很可怜，因为他们也不想要案子 delay 嘛，
对，
那可能也只能一直去催教授。然后我们明明都准时交了，可是结果教授就是一直拖到最后他们才要看，然后看完之后当然就是给了一大堆的建议。那好，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可是我们就想说没关系，我们照单全收，那我们就改。然后就是又改到，因为我们还是得要给他们那个 B copy。
哦天哪。
对，那所以因为他们已经给的晚了，因为委员自己时交嘛，那结果我们要给 B copy 的时间还是不能够迟哦。
天哪，
因为我们就是合约上有写什么时候要给，
你们就在填海啊。
对啊，所以中间的那个时间落差，可能本来我们是妥妥的抓了说，哎呦，7个工作天，然后我们已经预留了，知道说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5个工作天，剩下2天是我们可以加班的。结果他们给我们直接压到3个工作天，那结果我们就变成只好狂暴加班的把东西全部赶出来，然后再交去给政府这样。对，那反正那个案子就是从头到尾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就变成是我们也不能怪那个承办，因为承办也很可怜。然后我们其实说要怪他的大长官吗？就其实他也没有真的做错太多事，
他
也
所托非人，
对，他就是所托非人而已。对，可是就是以他的立场，他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人吗？我其实也不太确定。那以那一些教授学者的立场的话，他们就是真的就有点靠背，但是好像也不是，他们也不是存心要使我们半子，想要弄我们或干嘛，他们也跟
我们
无冤无仇，
有点不小心 在这件事情太上心了。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
一点。
对，他们其实就可以说哦、
啊，
都 OK 啊，
或者给个两三个无关痛痒的建议就好了。
对，其实如果是一些平常在上班的人，可能就是这样。
对，
但他们是一些教授学生，
没办法，
他们不懂上班族要的东西
是
什么，是
他们不懂这个优惠的关系。
没错没错，
他们从来没当过乙方。
对呀、啊，
对啊，
对，所以反正在这个事情到最后，我们也就作为就是那个最乙方的那个乙方，也就只能盖瓜承受。
好惨哦！
不然怎么办？一个政府案子都是几百万的，
啊、
难道我们能够不拿吗？
真的，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接来讨论刚刚说那个赚钱不赚
钱
的事情。对，因为老实讲啊，就是以好，我们就承接着公部门这种相对环境上面，你其实很难再去做出一些影响。
嗯，
对，然后但你又知道在这个制度或体制下面，你如果要赚这一笔钱，你其实就只能吞嘛。
对，
对啊，像以我那个时候的立场，我怎么可能联合着跟我一起分包给我的这个制作专案的公司一起回去骂那个政府？
对啊，
哎、欸，你们这样子不 OK 啊？那我们你都已经这个合约上面我们是签改三次，你都改到第五次了，不给你改。怎么可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啊，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觉得合约有些时候归合约，
嗯，
对。那其实甲乙方关系的那个优微感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要被权衡进去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拿合约回去压政府，那他们可能会拿合约里面的其他项更来为难你。
对啊，
然后最后大家谁都做白工，钱也没下来。
对啊，而且就是讲白了，这个合约，它毕竟还是在双方有愿意要进行这个合作之下的约束嘛。嗯、那你拿合约去压人家之后，要是人家一个不爽就，就哦好、
啊，
那算了，
对啊、
不要做了，
那
就
不做啦。
那最后就是谁损失比较多，最终还是乙方，因为乙方已经投入东西进去
了。没错，没错。就虽然合约上面可能都会写说啊，你做到几 percent 的成果的时候，你就算解约，你可以拿到多少钱走。
嗯，
可是一样很难看、
啊。对
呀、
啊，而且这样子，谁敢找你合作、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合约的问题，而是、你的这间公司的立场，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屁股去吃那个泻药？也就是假设以这个继续以听众的这个变造过后的故事这个世界观去讲、就是如果这间出版社你的 bargaining power 很强，
对，
那其实都是你压过于作者的话，作者是求你要帮他出错的话，那你根本就不用把合约拿出来啊。
对
啊，作者自己会非常盯紧的完成这件事情，好不好、对，那为什么就是会有那种bargaining power 起来，我觉得其实他还是要回到你能不能帮他赚钱，
没错，
你能不能帮他得到他要的东西。
对，
对，我真的觉得这整件事情真的就是这样，
没错没错。
对啊，然后其实如果我是 B 啊，我会去做跟 B 一样的事情、欸
嗯、
对，但是这个的前提是啊，这个作者可能真的很有名、然后他有名到他到处都在上那个就是节目啊什么，所以他忙到
命运好好玩
啊之类的之类的，没有在影射哪一位，谢谢。对，就是可能是这种等级啊，他是大网红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写这个东西。
嗯，
所以你为了要攀附他，也不能说攀附，你为了想要去利用他的这个名声，然后出一本书，然后畅销，让你的业绩很好、让你的绩效很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当然会愿意选择就帮他去扛这个东西。
对。
对啊对啊，我觉得如果我是 B 我可能会做一样的决定、欸、对、然后我也曾经做过很多次这样的决定。
我也是。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的产业是真的有点像出版业，所以真的会遇到蛮多这样的状况、但是我后来因为这样子做好几年了嘛，比如说以我跟四七之前的那个公司，我们就都是在帮老师开课嘛。
嗯，
对啊，那以我而言的话，我真的有好多次都是出手去救老师、欸、对。那如果我没有出手，就真的用公事公办，就是说，哎、欸，好，那你没教我就继续等，然后就继续延后，延到学生都课数这样子。对，那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嘛。对，那我觉得一来是我很焦虑，所以我想要把我手上负责专案做好，然后二来就是公司也需要营收啊，你是经不起那个退款的。
对呀、
对，所以我觉得我之前会我复盘一下，我觉得之前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 最 fundamental 的问题应该就是公司没有办法承担去得罪这些合作对象带来的任何损失，包含了名声也好，包含了口碑也好，那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不能没有金钱。对，就是你就是为了那些营收给低头。
对
对啊，那我自己在前公司久了之后，然后是也出来接案嘛，然后接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一直有受到类似一样重复的问题出现，然后就觉得啊心好累，怎样才能够变成一个有 bargaining power 的乙方呢？我后来发现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也变有名。对，那也不能说有名啦，我觉得就是话语权。那比如说我开始写文章，我开始讲课之后，大家发现哎，韩寒也是一个讲话是有人在听的人了。
对
对，那这种时候我就发现逐渐来找我合作的人他就比较不敢做这些事情。对，那就算他是真的有因为不可抗，比如说他真的生病，那他真的得脱稿，那他也会好好的跟我说很抱歉，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如期交东西给你。然后我也更学会说我能够去跟他沟通，在合约之上我们能够有一个沟通的空间，是我多给你什么，然后你可不可以乖乖的完成这样子。就那些商业的手腕我觉得就有更熟悉。对，然后再加上自己有点话语权，所以来找你人也不会真的太那么随便，就变成一个相对有话语权的乙方。然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改善很多，然后直到现在我加入了现在的公司嘛，然后我又感受到那个话语权又再提高一个档次。是为什么呢？其实我并没有再花很多心力在我个人品牌上，因为我毕竟现在是人家员工，我就是专心的帮我老板去打这个课程的天下嘛。那我发现为什么我们的 bargaining power 又变高，是因为我们很会卖东西
啊。
对，我以前自己做自己创业的时候，我们很会可能做市场的策略，然后加上很会把一个产品做出来。可是之前我的公司里面毕竟没有直接负责销售。那现在我加入了新的公司之后，我们不只做前端定位、产品产出，最后连销售都是我们负责。对，而且负责销售的伙伴跟部门是非常厉害的。对，所以我们又手握了那个可以控制营收的关键要素。所以其实来合作的人跟我们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他不会有那种甲方压乙方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用彼此的专长一起来创造一个商业的价值这样子。所以我就感受到哇，那个以前我们必须要一直肉身填海的这件事情几乎不存在了。对，
好棒哦，
很
羡慕。
而且有那个底气能够去拒绝你真的合作起来不愉快的案子，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这个我觉得也是来自于钱。
对
对，你公司里面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让你能够承受这个我不小心在前面的评估当中真的没有发现这个合作对象真的这么雷。对，那当你发现的时候你还能够喊卡，然后你能够去失去这个专案带来的营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底气。
对，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加入公司之后一个好处。对，因为就是整间公司的资源就比较多嘛，所以你也不用去害怕说我这个案子如果跟公部门撕破脸的话，我们整个可能这一季的营收直接拜拜什么的。对，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或者是你的整个现金周转有点太辛苦让你会没有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身为常年乙方，我这一辈子都是乙方哎、欸、，Oh my god！ 但是我有走出乙方花路，
有哎、欸，
我有、
欸，
对啊，所以我就回到就是听众的故事，我真的太能够共感了，因为产业真的很像。
对对对，那就是其实我最一开始听到听众故事的时候，我想的就跟韩寒真的就是一模一样样。
我们真的师出同门
欸。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训练应该是很类似的，
很类似的，
就是从一开始很单纯的就是在工厂里面做内容嘛，做，但是后来开始要开始顾营收，然后开始要负责一个部门，甚至是韩寒后来负责一个公司，就是那个其实思考方式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在想说，那可是问题是就是你如果因为这个作者他脱稿的关系，然后你延后了这个出书的事情，或是拿合约去跟这个作者怎样，然后撕破脸或干嘛的，可是最终你们公司靠的就是书要出出去才会有钱耶。现在就是这一个这本书的他现在这个半成品，就是不管他是书 稿呢，还是你们已经做了美编了，还是已经排版了的，这些东西直到它上市之前它全部都是投入的成本，
真的沉没成本，
对，
它就是掰了没了。
对啊，而且就是其实你们就是这样讲的话，那你们整个编辑部其实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个成本单位，
对，
因为你们是
就是在花钱，
对，你们就是一直在花钱花人力嘛，大家公司花钱养你们是需要有
人力
的，
人
力
最贵哦，
而且人力非常贵、那那如果说就是这本书最后它没有出现的话，那最终公司就是没有换回任何的东西，
没错。
那作为一个编辑部的主管，那他当然是会想要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固然是一个公司文化的问题，就是这个文化、形成了大家都会习惯、自己关起门来解决问题，要去肉身填海，自己扛下一间所有的东西，那的确是这样，可是这个文化它不会凭空出现的、它不会是因为这个主管的个性是这样子，
对，
或者这个同事的个性是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这样，于是这个文化形成。我觉得通常文化的出现它背后都是有一些很现实的原因的，
就是一些结构性问题跟很现实的层面，
对，而且那些现实常常是来自公司外部的，是就像是刚突然岔题想到一个，就像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化通常也都是来自它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嘛、就是例如说韩国人会吃辣的东西是因为很冷之类的，但是冷不是韩国人的民族性啊，那是就是外部、因为这个气候很冷，所以我们变成有这样的文化出现。那这个公司如果养成了、很奴的文化的话，那也很可能是因为如果不奴会活不下去。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不奴活不下去。
对呀、
Oh my god， 真的加起来好 sad。
对，我记得就是之前有一个前同事他离职之后，他后来跟我聊天，他就在讲说他的目标，他后来找工作的目标就是他要找一个会赚钱的公司。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就说根据他过去待的这么多公司的经验，他发现只要是一间不会赚钱的公司，做起来终究是很难会开心的。
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业绩治百病。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啊，这不也就是那句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吗？
也是那个叫什么，是那个寄生上流说的啊，有钱所以才善良
啊。对
对啊，很多时候真的有钱就没有关系，
真的是
像比如说好，假设真的是 ABC 所处的这一个公司这个产业好了，那假设今天你肉身填海下去，然后这个大赚一笔，然后你们大家都分得到绩效奖金，那你做不做？
做啊，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既然它是没有办法个人撼动，那就是回到个人选择。
对
对，那说不定 B 愿意这样继续做是因为他真的有他在这份工作想要得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愿意用他的比如说那些情绪的劳动跟肝还有那个加班、对，还有那些暴怒去换取的、说不定他真的就是 OK。
对啊，我再提一个小小小小的补充，是我觉得在当然选产业是第一步，然后再来选一个会赚钱的产业，然后在一个产业里面选一个会赚钱的公司，这个是就是前面几个大方向。那这两个方向都做完之后，下一步我觉得你待的部门其实也是重要的、因为其实以就是这一个就是 ABC 的例子来讲，我觉得其实除了钱的问题，但它还是最大的之外、就是跟组织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我觉得以编辑部的立场而言，就是它最终是得完成这本书嘛，可是这本书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含你要铺货到各通路，你要安排行销，那可能行销还包含网络上的实体店面的，那可能店面里面不是通常书店都有那种易拉展干嘛的宣传的东西，那些东西你也得发包也得去做，那就变成是如果编辑部它延后了整个期限的话，它其实会去动到后面一大堆的人。
确实，
那这些人搞不好他们时间都排好了，那你的档期一动，他们不见得是能够调整的，而且记了这一账，要是行销部后来反咬你一口说啊，都是因为你们就是拖延给我们，然后本来那个书店给我们档期就错过啦，那所以流量就是少了这些，那最后卖不好，这个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真的，所以只能说 B 他会下这个决定，然后可能外界的人表面上看到就是，哦， B 疯狂的加班一直在填海，但说不定 B 内心考量了很多，
对对
对,
对, 对，
他权衡了很多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对对对、那就是可能个性也还是一个吧，就是也许他自己也是那种这个耐受度很强然后责任感爆棚的人，可是的确就是我觉得人是很难以他个人的喜好在公司里面去做所有的决定的，就是很多时候在公司各部门里面的考量也好，或者是如果你在拉更上面用主管的角度甚至老板的角度在看的时候，是公司是否赚钱的问题，可是你在拉到产业的角度的话就会变成是这整个产业里面这个供应链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什么，那中间其实就有很多的金钱流动跟 bargain power 的问题，
对，
那终究就是如果我们要选择站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得要承受，那如果我们发现说继续降下去我们真的是太冤了，这口气真的咽不下去，那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想想是不是要找到其他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真的很同意耶。然后虽然刚才聊起来好像对于这个听众提出来的问题我们比较是偏悲观对，但是还是想要鼓励一下听众，就是听起来听众是一个蛮耿直的人，或者是其实很不想要待在一个他自己不认同价值观的团体或者是环境里面，对，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会蛮鼓励是走那种 freelancer 试试看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向的建议，第一个就会是那既然你自己其实很有才华，那你不想要待在这个组织里面受制于这个组织的文化跟做事的习惯，那假设你的专业能力真的够然后你也有案源的话，那真的可以试试看要不要就出来 freelance， 比如说当一些接案的编辑，对，那你要承担的风险就会是案源嘛，跟可能收入比较不稳定，可是你就比较能够做自己啊，对，然后这个同时其实你也可以开始经营一些自己的流量，那就会有客源，然后就会有话语权，然后进而的就可以走乙方花路就是我刚提的那一条，
对，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出去当 freelance 的话你也可以更知道说这个产业的生态跟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是什么，对，那说不定看清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会抗拒那个文化或是抗拒这个制度是因为他不了解全面，对，那如果他真的能够因为跳出去自己做然后他发现哦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必须要一直低头啊，那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是他发现这整个产业都烂透了，就是这个就一层压一层下来，然后我们这个位置虽然专业可是在整个可能供应链是最下游或是哪里的位置，它会必须要一直有甲方的那个施压在身上，那如果是认清楚这样子然后想要提早的转换产业也不错对对对，过了这么久我们终于把这则听众投稿给回掉了觉得
没
心里好畅快啊，
对，因为这则应该也是有一两个月了吧，
哇真的很抱歉
就是搞不好听众都已经找到新工作了，然后我们还在就是聊一个很久以前的事，
对，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别的东西要聊一些 Landy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也希望就是听众现在可能日子过一段时间听一听说不定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啊，如果找到不错的新工作我觉得也很棒，
哎，
没有没有，我是想说你应该就会直接日记起嘛，然后想说哎、欸，不是不是、欸、我
要
cue 你耶、欸、我要疯掉，
这个就留着
请说请说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在想商业上的合作关系真的不可能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好像总是有一方在忍气吞声不能主张自己的权益呢？跟娇女聊完以后，虽然知道这个社会存在许多不平等，但也不是毫无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永远都可以为自己做出选择。期许我自己可以一直做到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哇，这个也很正向，正面打气，
突然之间很正向的
结尾，对啊，好赞哦！好啊，那我们这里就讲到这边，欢迎在各大收听平台追踪《失职日记》，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最喜欢哪一集，因为我们最近想要 不自量力的去投那个金钟奖，
不会不自量力吧？
对啊，就是可以算是一个念想，
对对对
对
对，
一个念想
试试看。
对啊，因为最近那个今年金钟奖开放了 podcast 节目去投稿，
嗯、
对，然后我们要选九集。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比较有自信的集数、
嗯、
然后评审团会挑三集出来、
嗯、
然后再给所有评审评这样子、
嗯、
对我们是要投哪一个生活品味吗
对
哇希望我们会入围耶如果入围我们三个就可以去走红毯耶可以吧
是吗有吗
有吧
入围就有吗
入围就可以走红毯啊、
哦、
你就可以去参加那个典礼啊、
哦、
因为你有可能会得奖要上台啊
是耶好赞哦、
啊、好赞哦
那拜托就是大家赶快告诉我们拿九集是最适合拿去投稿的
对啊或者是你就分享 你自己很喜欢的三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让我们有一些参考、嗯、参考这样子嗯，
是的要来 IG 跟我们分享哦
对啊那如果就是、你不想分享的话也可以选择直接抖内我们对因为如果我们假设真的入围我们还要去制装
可能还要先去做医美
还要我要我要
嗯
这个必须要对所以就也欢迎你们抖内我们那是指日记下周见我是涵涵
我是思琪
拜拜
拜拜